铲除安霸天。黄大力在佛山这片地上也算得上是大名鼎鼎，虽然不是师出名门，但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，加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几本武学秘籍，他倒也在18岁的时候练出了一身好武艺，人称天下无敌。不过如此一来，黄大力就不免狂妄了起来，一边替人打抱不平，一边自己却又欺负人。这一天，黄大力大叫大嚷，说要去国公古庙把安霸天的脑袋砸扁。他火气这么大，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几天不断有不认识他的人找他，说古庙那儿来了个家伙，姓安，自称安霸天，专门欺负人。来找黄大力告状的那些人都被他打的是鼻青脸肿，狼狈不堪。黄大力就问这些人，
难道你们就没跟那家伙说我要去教训他吗？
他们回答说，哎呀，说了，可那家伙说呀，说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说如果你敢去，他就一巴掌把你脑袋拍成肉饼。
什么？
黄大力一听，一股怒火腾的一下窜起来，
竟然有人敢挑衅我这个天下无敌，哼，我倒要去看一看，到底是谁把谁拍成肉饼。
他说着抬腿就冲出家门，朝古庙方向奔去。国公古庙离黄大力的住所有一段路，中间还得经过一个集市的地儿。黄大力正急急地在地儿上走着，忽然有一个声音在背后叫他，
哟，黄师傅，来吃碗卤牛肉吧。
黄大力回头一看，一个卖卤牛肉的小伙子正向他露着讨好的笑脸。也难怪，在这地儿上有谁不认识的黄大力呢？黄大力心想，也好，先把肚子填得饱饱的，待会儿可以长足了力气去对付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于是也就不客气的往小伙子的凉棚里一坐，一连就把2斤的卤牛肉给吃下了肚。完事之后，他抹了抹嘴，抬腿要走。这时候，小伙子把黄大力给拦住了。哎，黄师傅，您还没给钱呢。
啊，钱？
黄大力一愣，
我吃东西还从来没给过人家钱呢。
没想这卖卤牛肉的小伙子是个认死理儿的人，他认真的对黄大力说，
黄师傅，您看我这小本买卖，您怎么能忍心不给钱呢？
黄大力这下可抹不开脸面了，于是就耍起赖来，
哎，我吃牛肉了吗？啊，谁看到了？你问问周围的人，谁看到我吃你这牛肉了？
这地儿的人向来对黄大力惧怕三分，此时哪敢站出来给这小伙子作证啊？可小伙子就是拉着黄大力不让他走，
你要不给钱，你就不能走。
这时候，周围看热闹的人渐渐就多了起来，大家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都在等着看着黄大力的好戏。这一来呢，黄大力越发觉得自己不能失了脸面，可毕竟是吃了人家的呀，如何给自己收场呢？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他笑着对小伙子说，
嘿嘿，那好，既然你说我吃了你2斤的卤牛肉，那么你称称我看，我告诉你，
我这体重都没2斤重，我怎么吃你的牛肉啊？啊！
黄大力这话一出口，满座皆惊啊！黄大力虽然长得不算魁梧，可怎么也有那150-160斤吧？怎么可能会来这2斤都不到啊？卖卤牛肉的小伙子当然也不信，于是当下与黄大力约定，
如果黄大力的体重不足2斤就放他走，如果超出2斤，那没话说，黄大力给钱。接着就要开始称人了，可随之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称人这秤钩挂在哪儿啊？黄大力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得意洋洋地对小伙说，
就挂我鼻孔吧。
小伙也真就把这秤钩往那黄大力的鼻孔上一勾，然后向上一提。奇了怪了，黄大力竟然轻飘飘的被提了起来，一称果然连2斤都不到，1斤6两。挂在空中的黄大力蜷曲着腿朝小伙翻着白眼儿，
怎么样，现在你没话说了吧？
没办法，小伙子只好无奈的让黄大力走人。就这样白吃了人家的2斤牛肉，还将人家戏弄一番，黄大力抹着满嘴的油，美滋滋的是扬长而去。他心里很得意，这小伙啊，他没见过轻功啊。走着走着，黄大力突然感觉到后面有人在跟着自己，转身一看，是个老头，长长的胡子，满脸皱纹，弯着腰正在盯着他看。黄大力很不解，
哎，你干嘛呀你？
老头说话了，
刚才呀，看你挂在秤钩上，感觉你这武功底子不错，我呢想收你做徒弟。
黄大力鼻子一掀，毫不客气地回他，
哎，我说你这老头啊，黄土都埋到脖子根儿了，居然还想做我师傅。年轻人，不要太狂妄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你以后可不要后悔。
黄大力不想跟这老头啰嗦，他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去会会古庙里那个家伙，所以甩下老头顾自赶路。可是走了没多会儿，他却再次被人给叫住。
黄师傅，来看看我这上好的食材吧。
黄大力回头一看，一个红光满面的中年汉子正守着一块6尺多长、3尺多宽、6寸多厚的方方正正的花岗岩，向他招手呢。黄大力一见是个陌生面孔，就不想理他，不想却被他给硬拉住了手。黄大力朝他眼一瞪，
哎，我这可是有要紧的事要去做，这食材你卖给别人吧。
可那汉子却对他大献殷勤，
哎呀，像这样上好的食材呀，只有你黄师傅才有资格享用啊。
黄大力不明白，
享用？怎么享用啊？
那汉子嘻嘻的一笑，
嘿嘿嘿，打个比方，就比如一个刻个石碑什么的呀。
黄大力心里很不舒服啊，你这是咒我死啊，我好好的我刻什么石碑呀。
可他不知道这汉子是什么来路，不便发作，想了一想摇了摇头，
我看这食材不行，烂了。
汉子盯着黄大力说，
哎呦，黄师傅可真会开玩笑，我长这么大还头一次听说石头会烂呢。
黄大力火气就上来了，
啊，不信？好，那我试给你看。
他边说边伸出食指朝这花岗岩上啪啪啪啪使劲的拍了十几下，就像捅豆腐一样，花岗岩上被他拍出一个洞来。
看到没有啊，不烂怎么会这样啊？
可谁知道这时候那汉子呀突然大喊了一声，伸出一只手朝那花岗岩猛地捅过去。只一眨眼的功夫，他的手已经没入到这眼里，然后只听又怪叫两声，噌的一下将手拔出来。黄大力看到这块花岗岩上竟然被他抠出了一个碗口大小的窟窿，这家汉子从窟窿里抓出了一大把雪白的花岗岩石墨，对黄大力说，
黄师傅，这石材哪儿烂了？你看看这雪白的石墨，有一点烂的样子吗？ 这多新鲜的食材呀！啊！
汉子说着，朝地上一挥手，雪白的石墨洒了一地。这下黄大力知道自己可是遇上了高手啊！对方这一招很有点像江湖上盛传的无影手的招式。可是狂妄的黄大力哪肯认错呀？他朝汉子抱一抱拳：“
哎呀，就算是我黄某看走了眼，既然食材没烂，那你就卖给别人好了，咱们互可有期。”
说完，他脚下生风，溜得飞快。可是黄大力万万没想到，他刚走出一会儿啊，先前那个要收他做徒弟的白胡子老头又出现在他面前。老头又和他说了：“
我呀，看你刚才拍花岗岩的功夫也不错，我还是打算收你为徒。”
黄大力此时只想快点去古庙，所以翻着白眼朝老头摆了摆手，脚下是一步不停，继续的走得飞快。可想不到那老头的步子也不慢，黄大力根本就甩不掉他。最后黄大力几乎是小跑，没想到那老头依然是紧紧的跟在他后面。黄大力心想，今儿是怎么搞的，怎么竟遇上高人呢？心里是很烦躁。眼看着古庙就快到了，突然黄大力发现面前出现了一条宽约两丈的深沟，他不由一愣。古庙自己又不是第一次来，什么时候这庙前有了这道深沟啊？不过他转而心里又一喜，我不正好可以利用这条沟来摆脱身后那讨厌的老头吗？想到这里，他猛然一用力，噌的一下从这沟上跃了过去。再回头看那老头，那老家伙正在沟的那一边挠头呢。黄大力立刻就神气活现起来，朝着沟对面喊：“
老人家，你倒是过来呀，你过来我就拜你为师。”
那老头也不答话，只是用手揪着自己头上的辫子。哎呦，怪事出现了，老头竟然这样把自己身子悬空给揪了起来。这个镜头黄大力别说没看过，就是连听也没听说过。老头将自己揪离开地面，两只脚在空中交替的拍打，竟然箭一般的飞过了深沟，速度之快令黄大力是瞠目结舌。只听咚的一声，老头站在了黄大力面前。
年轻人说话可得算话吧？啊！
黄大力可急了：“
你这时候有什么用啊？这是用来逃跑的。那高手过招，比的是谁能把对方打败。逃跑算什么本事？你这一手说起来，也算是无影脚吧。可他对我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我从不逃跑，我根本不需要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要做我师父，这是做梦。”
老头一听黄大力这么说，直朝他摇头：“
年轻人呐，就你这种狂妄的性格，早晚会酿成大祸呀。”
可黄大力哪能听得进这老头这番教训？更何况他现在的心思只在那个安霸天身上，所以他头也不回，直奔古庙而去。那老头看着黄大力的背影，一个劲儿的摇头。很快黄大力就来到了古庙门前，他看到这庙门旁边的石凳上躺着一个汉子，辫子搓在地上，正在打着呼噜，嘴里还流着口水。黄大力想起来找他的人曾经说过，安霸天平时就爱躺在这张石凳上打鼾，于是他立刻走过去，照这汉子屁股就是一巴掌：“
起来，你就是那个安霸天吗？”
那汉子被黄大力这么一打，大概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：“
啊，是老子我怎么样啊？不是你小子手发痒你。”
黄大力不等安霸天说完，照他脑袋又是一拳。安霸天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啊，这时候脑子虽然还迷糊，但是身子却本能地往旁边一闪，然后猛然拔起来。但是他还是没能躲过黄大力的这一拳，虽然没被击中脑袋，但是胸膛却结结实实地被打中。只听一声顿响，安霸天飞出了三丈多远，把一棵茶壶粗的大树都是一砸两断。黄大力朝着安霸天大吼了一声：
你听好了，我就是黄大力。
再看躺在地上的安霸天，好像只剩下呼哧呼哧喘气儿的份儿了。杀人是要偿命的，黄大力不是不知道，所以他对安霸天说：
今天呢，我暂且饶你一命，不过我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你必须马上离开咱这块地儿，从此别让我再看到你。第二，今后不准你再欺负人，否则我随时取你小命。
躺在地上的安霸天一个劲儿的直点头。黄大力嘿嘿冷笑两声，于是转身就往回走。
嘿，都说安霸天怎么怎么厉害，可自己就这么三下两下把他给制服了。
黄大力很是得意，脚下的步子不免就轻飘飘起来。可是才走出了两步，他就感觉不大对劲儿，后脑门突然刮起了一股凉风，猛一回头，只见安霸天已经到了他面前，两根手指直冲他脖子而来。黄大力暗叫不妙，想急忙抽身，但是安霸天的动作已经抢先一步，来不及了。黄大力只觉浑身一麻，就再也动弹不得。他知道自己呀，这是被安霸天给点了穴道。安霸天的两只眼睛死命地盯着他，
服不服？
黄大力把牙一咬，
哼，要杀要剐，随你的便。
安霸天突然是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倒是一条汉子，不过你实在是太低估了我安某啊。
黄大力非常后悔自己刚才太过轻敌，可是事到如今却只能任由着安霸天摆布。黄大力心里那个恼啊，把嘴唇都咬出了血来，他恨恨地盯着安霸天。可是安霸天却冲黄大力嘻嘻地笑着，
嘿嘿，你这个人呐，不只是犯了轻敌的毛病，你最大的缺点就是目中无人。你来找我算账就来呗，啊，还大叫大嚷，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，我怎么会不做准备呢？我睡什么觉啊？还不都是做给你看的吗？
黄大力听得不耐烦，
你少啰嗦，你要啥要剐，给个痛快。
安霸天依然嘻嘻地笑着，
这年轻人的性子真是急呀。听我说啊，你犯的错误多了，其实就算我做了准备，如果你手上再多几成功力的话，也能把我打一窟窿。这功夫你不是没机会学，那个卖食材的汉子完全可以当你的师傅，如果你肯拜他为师，多学些日子，今天之战还说不定是谁输谁赢。
黄大力听安霸天这么说，心里不由一咯噔，这家伙明明是在这儿等我，却连我在路上碰到什么都知道，看来我确实是小瞧他了。不过他嘴上却依然硬着，
要杀就动手，啰嗦什么。
可是安霸天依然接着他的思路对黄大力说，
还有，就算你手上功力不够，脚下功力够了也行啊。刚才我点你的穴，如果你闪得足够快，就能够躲开，仍然有机会赢我。你为什么不跟那老头学无影脚呢？你又不是没看到他出招，
他主动收你为徒你都不干，你今天输给我可就太正常了。
黄大力嘴上不说，可被安霸天这么一分析，此刻他心里可就真后悔了。哎呀，只怪自己太不虚心，现在真成了人家砧板上的鱼肉了。他不由叹了口气，他对安霸天说，
事到如今，我只求一死。
哦，死？
安霸天不觉轻轻一笑，
先让你看看我是谁，再死也不迟。
说完，安霸天转过身去，用手轻轻的一抹脸儿，再转了回来。黄大力大吃一惊，这安霸天竟然成了那个卖卤牛肉的小伙子。安霸天转身再用手轻轻一抹，这一次转回来，他又成了那个卖食材的中年汉子。再一抹，竟又变成了那个要收他为徒的老头。安霸天朝黄大力笑了笑，
哈哈，易容术听说过吧？我实话对你说吧，卖卤牛肉的，卖食材的，要收你为徒弟的，其实就是我一个人。我也不叫什么安霸天，我叫安啸天。至于被我打得鼻青脸肿之后去找你诉苦的那些人嘛，他们有些是我的徒弟，有些也是我易容而成。你连这些都看不出来，还能称天下无敌？
黄大力这时候就只剩下吃惊、佩服和难堪的份儿了。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无名小卒都有如此深厚的功力和武学造诣，那么他以前所谓的无敌真正可是个笑话的。
所以呀，
安小天说道，
如果有人真想取你性命的话，你早死了几百回了。我注意你了好久，之所以今天给你下这样的套子，只想让你搞明白三件事。第一，江湖中的高人遍地都是，谁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。第二，千万不要欺负百姓，你一边吃人家东西不给钱，一边又要替人家去除霸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这样做自己不就是最大的民霸吗？第三，我看你的武功底子不错，但如果不好好发展的话，你不会有太大的出息。我并不是什么高人，但目前的武艺总要比你要高一些吧。如果你看得起我，就拜我为师，留下来我们一起好好的练，练出一身好武艺，悟出一心的好武德，从此替人间是除霸安良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也行，那么就悉听尊便。
说完，安啸天在黄大力的身上轻轻一点，穴道即被解开。到这时候，黄大力对安啸天是真正的心服口服。只见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高叫了一声
师父，
从此便一心跟随着安啸天潜心学武，终成一代武林宗师。据说后来是威震天下的岭南武术界一代宗师黄飞鸿，正是当年这个黄大力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